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对，这2000年的话跟我们现在是一样有关系的。老公都不听啊，不仅不听道，也不听我讲的话。好，保罗彼得都在讲一个做妻子的在这种逆境当中对上帝和对人的顺服可以有美好的品性，可以把它感化过来，但是不一定能把它感化过来。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基督徒是爱人的，爱人最基本是对自己会有利，但最基本是舍己的。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并不是消极的，哎，没办法，会挨打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就顺服了，说一点假话，好像我们对政权那个暴政就顺服啊，就是明哲保身，不是。我们爱，我们顺服，我们做一切是叫别人得好处的，是叫丈夫被感化过来。各位，我们并不是在说谎，做妻子并不是一天到晚在歌功颂德啊，老公你很好，他一点都不好。我要把你改变过来，我的品格把你改过来，所以这是正面的。我们有贞洁的行为，敬畏的心，敬畏心可以指敬畏上帝，也可以指敬畏老公。好，我在很多的退休营会里面都听过有姐妹会问问题。有一次就听过一个说，康牧师，我老公很恶劣啊，这我不稀奇，我自己也是很恶劣的老公。那么我老公很恶劣，有的是没有信主，有的是乱投资，有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我怎么劝他，我要怎么讲，康牧师告诉我怎么跟老公讲话他能听。我就说，就是不要讲，一直念念念念念，一般来讲是增加老公的耳垢，听不进去。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彼得讲的。只要以第四节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各位，这些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圣经，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我们要把那个重要的因素抓到。重点也不是说我们安静，就像重点说不是我们一定有一种基督徒的制服、基督徒的发型、基督徒的指甲油、基督徒的什么，这些都是外在的。神总是看里面，里面真的是犹太人才真犹太人，里面的善良，里面与主的关系，内里的诚实，那才是真的。虽然成于内一定会行于外，但是我们里面的对上帝的信靠，里面像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呢长久的温柔安静。各位也不要以为女人就是要神要我们做哑巴，那创造我们的时候就不要喉咙了嘛，没关系嘛，没有女的男生不是也唱得不错吗？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实在不能表达出来，因为你怎么样说出一种方式都可能律法化。就是我还是说，女人要像女人，要像上帝给的，可能有的时候用的字眼是长久的温柔安静，这是一个装饰，但是也并不是说女人就只有这些。所有神的一切的美德，包括勇敢、果决、聪明、忠诚，这些在男人身上应该有的，在女人身上也应该有。各位，我们对丈夫的顺服，这些我们今天不去把它律法化，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丈夫做什么的时候你不顺服，说什么时候你不顺服，做什么时候，这我们没有办法律法化。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心，我们因着神，因着敬畏耶稣基督，这以弗所书前面讲，因着敬畏耶稣基督，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包括乖僻的，包括不好的。但是女人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懦弱的，只是像波斯猫一样。在最伟大的男人，在圣经里面， 除了耶稣以外最伟大的最能干的就是摩西。圣经里也非常有意思，包括摩西还整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一开始都让我们看到摩西也好以色列也好被拯救就是靠女人。收生婆，如果不是收生婆敬畏上帝，这女人，两个女人，以色列男婴都死掉了。如果不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摩西也死掉了，是女人救了他。如果不是埃及的公主救了摩西，摩西也死掉了。就摩西的命是女人救的，而且依旧再救再救，都是女人在救他。可是那是脱离尼罗河，那是脱离法老的手，那是脱离埃及人。摩西其实生活中还有危机，就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讲男女主要是在讲夫妻了，但是其他部分也是一样，就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摩西有最大一次被拯救的是被他老婆救，这一次不是别人要杀他，这一次是耶和华要杀他。这件事很奇怪，我们常常有点困惑。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当耶和华把命令把使命交给摩西，要他带以色列人出来，要他跟法老对抗，要他去警告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让我的儿子出来侍奉我，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你如果虐待我的儿子，我将来要杀你的长子。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3节，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神给摩西的使命用一句很重的话，就是你跟法老这样讲，如果你不让我的儿子就是以色列去，我要杀你的长子。这是出埃及记三章23节。下一句就是下一句哦，等都没有等，下一句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怎么回事啊？应该是杀法老，应该是杀法老的长子，怎么下一句摩西要被耶和华杀掉了？耶和华有羊癫疯吗？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好，耶和华怎么样表现要杀他，而摩西在那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作为，我只能猜摩西正在睡觉，因为我不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来杀他。我猜最合理的情形就是在住宿的地方嘛，所以睡觉，耶和华遇见他了，好像耶和华以前没有好好的看他一下，这次看清楚了，然后耶和华就想要杀他了。然后我们假定应该是在旅馆里面，摩西睡在床上，希波拉大概也睡在床上，耶和华应该是走上来了，我们推测了，因为圣经没有写啊。耶和华走上来了，手里拿着刀，跟巴兰碰到的使者一样，然后显然就是要杀摩西。各位，一个聪明、勇敢、果决、有智慧的女人，怎么办？哦，主啊，饶了她吧。但是这讲不通啊，你就要用她了，你怎么要把她杀掉呢？好，我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聪明果决伶俐的妇人立刻就知道要怎么做，她实在太聪明了，她实在太会反应，我们现在还看不懂是怎么回事了。第25节，希波拉就拿了一块火石，各位，这些我都不知道啊，这女人动作这么迅速，拿一块火石就去做动外科手术啊，很快啊，根本马上就磨得很利了。然后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各位，这一段话讲的也很幽默，看起来是简直是笑话，就是耶和华要杀摩西，显然的理由就是摩西没有受割礼。然后希波拉呢，因为现在要割摩西，摩西会叫像杀猪一样，而且会挣扎，恐怕会很困难，赶快就把他的儿子羊皮割了，然后丢在摩西脚前。这个脚前可能是一个婉转的说法，就是丢在摩西的生殖器上。然后耶和华，对不起，就好像被骗了，哦，受过割礼，好，放过你。这女人实在是太厉害了，各位， 不可能有那么愚蠢的上帝。耶和华都知道，耶和华在这里要做的是什么事，耶和华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事。其实很简单，我想希波拉在听我们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仆人摩西一定常常跟希波拉讲圣经上的事。我们也感谢主，那时候圣经很薄，就只有创世纪，事实上应该连文字都还没有，文字都没有，只有口头的传下来的话。摩西跟这个米甸的异教徒的女儿，祭司的女儿，在旷野的40年生活中，摩西应该也算尽到一点责任，跟他讲关于上帝的事，跟他讲我们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上帝立约的子民，怎么立约的，就是创世纪17章那里，那时候也应该也没有创世纪。哦，摩西跟希波拉讲，Darling， 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离开他家，神说要让他成为一个大国，就到了现在的迦南地。然后在那边呢，上帝说他会成为大国，可是他一直没有孩子，后来到了99岁还是没有，他老婆已经89岁还没有，结果有一天耶和华就像出现了，而且耶和华已经很久没跟他讲话了，应该十几年了，照创世纪的讲法，十几年，到创世纪17章耶和华跟他说话了，说我一定要让你成为大国，虽然我讲的话一直都没有实现，但这次一定会实现，我们要立约，你是我约中的子民，你的子子孙孙都会成为我的子民。立约就是你们家的男人通通都要受割礼。哦，这是很严重的哦，耶和华说如果不受割礼要被剪除的。摩西自己讲都忘记了，因为摩西在出生以后，在埃及他们那么久，他们早就忘记跟上帝立约的事了，所以摩西没有受割礼。但是摩西会跟人家讲，哎呀，我看到这句很像我自己，我们常常讲的头头是道，跟别人讲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劝勉弟兄做丈夫的，我都好像自己忘记了，但讲别人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问康斯摩怎么样吗？不行嘛，玩梗悖逆啊。摩西是非常好，但是在这件事上居然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只有一个记号，就是受割礼。摩西把这事告诉希波拉了，他自己却没有受割礼。耶和华要让人知道，如同大卫乌撒服约柜一样，如同亚干的死一样，如同亚纳尼亚撒菲拉的死一样，当上帝开始做一件奇妙大事的时候，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他使用摩西做这件大事的时候，摩西却在这件事上没有割礼的记号，没有跟上帝立约的记号，这怎么可以？上帝要人知道，这样的人我会杀掉的，不用的。至于希波拉怎么知道我们不晓得，只是他是很聪明的人，她是很聪明的女性，她一看，该死，我老公快要死了，然后再想为什么她要杀，然后再一想，哦，她要做上帝的仆人，却没有立约的记号，她忽略了上帝的话，现在要割她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不知道老大还老二，就因为是个 baby 嘛，就割了，然后一丢，耶和华就放过她。看起来真是耶和华这么好骗，当然不会这么好骗。当我们心中有对主的敬畏就好了，当这个敬畏信心一定会成于外，希波拉有呈现。我讲这么多只是跟各位姐妹讲，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妻子，我弟兄姐妹，我们做顺服上帝和上帝执政掌权的，不是说我们是愚昧的，不是说我们被动的，不是说我们消极的，我不能跟你讲要怎么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样，这种律法化的话我没办法讲，但是我们像希波拉一样，因为顺服上帝的话，因为顺服我们的丈夫，听他讲的上帝的话，我们果敢、聪明、忠诚、善良、智慧都有。但是有这些也不一定就表示说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一再讲，基督徒信了主，基本上一切问题解决，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远的幸福快乐，感谢主，而且今生就有。但是我们生活中的艰难并不会少，从创世纪到 启示录，从旧约到新约，从使徒先知到耶稣身上，你看哪一个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人灾难艰难十字架减少了，包括困惑包括疑惑我们都会有，我们就在这里面，包括我们读经祷告难以顺服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顺服他，顺服他让我们活得智慧勇敢忠诚善良等等，但是不一定问题解决。撒母耳记上25章，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就是，她聪明良善美丽，她也信靠上帝，但神没有解决她的问题，她的先生就是一个顽梗恶劣的人。我们求主帮助。各位，我不是不同情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互相的同情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本难读的书，还不止一本。唉，求主帮助。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这个信仰真实不是只是信一个伟大的上帝，是我们单单信这伟大的上帝，我们也在伟大上帝在人间包括教会包括婚姻上面所设立的，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犯错别人犯错，但是我们不必太去想怎么这样子，我们就怎么继续靠着主走下去，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好，听到这里，如果姐妹已经是非常火大了，下面弟兄你更火大了，因为你不要以为做弟兄的好做。下面一个部分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前面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下面是丈夫要爱妻子。这在第五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啊，反正就是你爱你的老婆啦，老婆那个像爱自己一样，就是爱到极处，那么从爱到舍己就是不只是极处，超越了，你比爱自己还要多，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要为老婆舍命，你要为老婆死，为她活为她死啊等等。好了，这我们也听了很多了，不过好像也忽略了一件事情，就包括我们今天不只是夫妻之间的爱，亲子之间的爱，我看很多地方的爱呢，那个爱常常是不是对人好，而是一种宠或者纵容，常常一讲到爱就是一种宠和纵容，不能有管教的，不能有提醒和责备的。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跟基督爱教会一样，跟妻子顺服丈夫也是一样，我爱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当然一定有好处，并不是对我好，甚至不是我自己喜欢，有的时候是实在一点都不喜欢。各位，爱跟喜欢不一样的，喜欢是自己的一种情绪，爱是一种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你在爱人的时候可能非常不喜欢的。哦，要去爱一个人，爱你的妻子，假如他很多地方叫你很失望很愤怒，你要爱他，不只是爱他，注意他在这里讲就跟妻子顺服丈夫，不是自己好是丈夫好，不是自己好是妻子好，要爱教会要爱妻子的目标是让他圣洁没有瑕疵。各位，你教小朋友，你爱他们，不是只是让他为所欲为，你让他成为一个美善的学生，包括你爱你的妻子，让他圣洁没有瑕疵。哦，各位，我在找圣经里面一个好一点的，像以弗所书讲的妻子，不太好找，顺服的妻子不太好找。各位，顺服的女性，聪明的女性，能干的女性，会传福音的女性，在教会好好服侍的女性，这可以找得到，但顺服丈夫的不大容易找到。圣经提到就是撒拉，但撒拉的顺服也是让我们有点安慰了，就是不太顺服哈，就是反正圣经有提到这个。爱妻子的 丈夫为丈夫舍己，使丈夫从非常多使妻子从非常多的污秽皱纹变成圣洁没有瑕疵，我就一个都找不到，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从亚当开始，我们就看到他的失败，他没有好好爱他的妻子，他没有让他的妻子圣洁没有瑕疵，他看着夏娃犯罪。哦，如果要找，同样你在圣经里可以找到很多上帝的仆人，在为主征战的时候，为主服侍的时候，耕耘的时候，他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神的仆人，但他在爱妻子，让妻子圣洁没有瑕疵，我找不到。如果我能找到，又是摩西和西波拉了。就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西波拉义勇智慧救了丈夫脱离耶和华的手，能够脱离就是因为摩西平常跟他讲上帝的话，要用水借着道把妻子洗净。你爱他，各位当然请你又不要照字面讲，我不是说你爱妻子就每天老婆我们以后我不跟你买链子了，也不跟你买什么东西，我们就一起读圣经，这种丈夫真该死，小气，就是我这种丈夫了。各位，我们没有说什么鞭罚经世那些不好，没有，这些都是上帝造的，有很好，感谢主。但这一切我再一次说，求主让我们是顺服上帝的。那这顺服上帝里面有很多看来不合情不合理的，我们要如何在这不合情不合里面有智慧勇敢，这也不是我今天讲，我今天讲就是这个原则。我也希望教会能够不断教，不是 牧师教会还有做丈夫的要用水借着道，水不管是指什么，道不管是指什么，都是指神的恩典。做丈夫的用神的恩典，用上帝的话把妻子洗净，把妻子变得圣洁，让妻子可以献给你做荣耀的妻子，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你的妻子才是真正的 perfect turn。就是选美啊或者什么溜冰啊都是哦 9.8 哦 ,10 分。你们的妻子都是10分。因为你把上帝的话给他，或者你把上帝的恩典给他，用上帝的恩典使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西波拉是一个外邦女子，摩西一定常常用包括百般的忍耐智慧聪明来跟西波拉讲。而西波拉就在这危机的时候能够做该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管怎么做，环境可能还是有艰难。我们能找到一个，其实一个都没有。一个能够顺服丈夫像圣经所讲的，一个都没有。一个能够爱妻子像圣经所讲的丈夫，一个都没有。各位，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神的要求我们哪一个做得到，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这个世界上，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丈夫爱妻子，爱一个不好的妻子，爱到一个地步，舍己，而且把她变得圣洁了？你要我说也有，就是何西阿对他的不忠贞的妻子割灭。他的妻子割灭是很淫乱的，何西阿用他的爱要把他挽回。但是各位，是不是何西阿跟割灭真的有这样的关系？解经家大有争执。我们不一定知道何西阿是这样对他的妻子，很多解经家，多数解经家甚至说不是，那只是一个预表。何西阿跟他妻子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们不敢说，但我们敢说任何一个解经家都会说，何西阿书在借着这件事，不管是比喻的或者事实的，在讲上帝对以色列的爱。各位，有一个丈夫爱他的妻子，爱到像爱自己的身体，爱到超过爱自己的身体，爱到为他舍己，爱到为他死，爱到让他的妻子洁净，那个丈夫就是耶稣，我们就是他的妻子，我们就是他的教会。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他是耶稣。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每一次在婚礼的时候，我们都会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那一对新人。那没有错，但是这里保罗清楚告诉你，更重要的是基督离开了父母，他离开了天家，离开了天父，被天父撇弃，然后来跟我们联合成为一体。这是舍命的爱，这是洁净的爱，这是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的爱常常在教会里面显出来，在你儿女的身上显出来，在家里显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并不是活在天堂，而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经历你转变的能力，经历你赦免的能力。当我们没有经历到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仍然有信心，能够信靠，能够顺服，能够感谢。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